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啊。我们今天呢，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呢，来看到最后一节。二章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首先呢，二章一节，让我们看到啊，往下看哈，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二章一节呢，上面展示了一位守望者。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位先知，在今天来说呢，可以称为教会的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在信仰上持守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呢，始终侍立在啊，甚至说那一个望楼上。那个望楼呢，在旧约那个时代呢，是城楼上的一个堡垒啊，可以去看远方的地方。他在那里呢守望等候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守在本位的人啊，一个在教会当中守在本位等候上帝话语的这样一个先知和牧师，他等候的唯一的目的是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啊。我们在这里哈，你往上看一下，这里啊说。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他看看，他等待上帝用什么话来回复啊？这个哈巴谷对他的指责啊，我们可以回头看到这个哈巴谷是一章最后一节，就是十三节的时候啊，那里呢，哈巴谷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也就是说，在一章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当哈巴谷他得知呢，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啊，然后呢来占领全地的时候啊，来吞并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感到伤心，他感到不理解，然后呢，他向上帝发出了控诉啊，他对上帝的这个决定不满，所以说呢，他在向上帝祷告，他等待上帝呢继续赐下话语。来给他回应这一切啊。二章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啊。”后边一个括号叫“随跑随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二章二节的时候呢，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他回复了。他首先说啊，这个末世要写在板子上。也就是说呢，他定下来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啊，这是他的旨意，这一切呢不会改变，而且呢他要把他的旨意强调的更清楚啊。我们来往下看哈，这里说写在板上，原文的意思呢是随跑随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写在板子上，写得很清楚，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现在在马路上看到的那个警示牌一样，就是说你即使跑了很快的速度，你也能看清楚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哈，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包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完全清楚的，是完全正直的。而且呢，你真正的基督徒读圣经，真正的牧师讲圣经，他不可能把圣经讲出两种意思，我们要明白哈。而且呢，这里这段信息它主要针对的是哈巴谷书后边啊，尤其是第四节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啊。其实这里所有的末世呢，上帝说使人一看就能明白，所以你接下来看到啊，第四节讲到这个义人因信得生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是在说的是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些事情，你不可能看不清楚，你不可能读不清楚，除非你瞎啊，除非呢你没有信。所以说在这里呢，上帝在一开头的时候就强调，接下来啊，从第三节往后的信息我们需要注意，因为是上帝清清楚楚写下的。第三节，因为这末世 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接下来上帝说这些启示啊，就是说上帝对这个加勒底人的预言，对加勒底人的兴起这件事情呢，会有一定的时期。我们看这个教会历史，尤其是以色列历史，你会知道在哈巴谷这个时期实际上还是亚述帝国啊掌权的时期，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呢还没有兴起来，所以说这是在讲往后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他说这件事情呢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而且呢即使你看着哈，即使呢就是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他的意思说即使啊你觉得他迟延了，你觉得他呢就是说往后延后了，但是你还要等，因为这件事的结局必然临到，不会有任何的差错啊。也就是说从二章三节的时候呢，上帝在通过先知哈巴谷也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将会有一场大难，一场大灾，换到今天来说呢将有一场世界性的审判啊要临到这个世界，而且呢将有一场劫难也好，将有一场啊大的这种逼迫也好临到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哈巴谷说二章三节呢是我们应该去看的，二章三节呢也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代要坚定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因为他一定会应验。第四节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胜。听懂没？这个哈巴谷说二章四节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可以说非常重要，甚至极端重要，以至于最重要的信息啊！我不是说别的圣经不重要，因为这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是我们与所有的异教、所有的异端区分出来的关键。这二章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这句话写的够不够清楚？是不是你跑着看都能看清楚？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中国的教会，他眼瞎，他看不懂这句话，他还要在得救的事情上加上其他的条例。所以说我们呢来看这二章四节啊，弟兄姊妹，二章四节哈，你要注意，中文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为一人因信得胜。但是你听好哈，哈巴谷书的二章的四节啊，还有后边的两节，它原文没有这个加勒底人这几个字，大家明白哈？原文这样说的，说看呢、啊、他的心在他里面膨胀不正直，为义人必在他的信里得生。这是原文的意思啊，你一定要注意哈。也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呢，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这里没有把这个加勒底人当成是定冠词来写在里面啊。这个第四节以及后面的两节提到的就是中文那个加勒底人都是加上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这二章四节这句话绝对不仅仅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加勒底人，这个二章四节以及往后的经文它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应用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因为在这个时代有太多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的人，但是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蒙了恩成了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说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极大的意义。所以说新约时代不止一次新约圣经引用这句话。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二章四节你会发现当他谈到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因信称义的时候，他首先介绍的不是因信称义，他首先介绍的是什么？不信。你明白吗？二章四节首先介绍何为不信，他原文甚至用了一个词，中文没有说看哪、啊、 他的心在他里面膨胀，他不正直，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你会发现，从二章四节开始，首先提到不信啊，然后讲到隐隐诚意，往后一连串的经文一直到结尾，很多都是在讲什么叫不信。信只有一样啊，但是不信有很多。而且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这个基督教信仰至关重要起着定义作用的这样一节经文，它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信或者是假信。不信和假信的有个极大的特征，就是说它是内心膨胀、骄傲自大，然后不正直的人。我们要明白原文的意思，说这个人啊，当然他也可以指那个时代加勒底人，也可以指今天的很多人，说他心里膨胀，他骄傲，他膨胀，他自意，然后他的心呢不正直，他的心不走在正路上，他不是凭着信心活着的人。他，你接下来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往后对加勒底人的描述的时候，他是凭着诡诈，凭着手段，凭着残暴在世界上生存的人。所以说二章四节在开始的时候，首先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不信，什么是假信，什么是假冒伪善，然后再给你 讲信心。接下来呢，他说唯有一人哈，那往上看一下，唯有一人啊必在他的信里得胜，也就是说这个一人呢必在他的信心里面得到永生啊。这里提到的信心跟什么有关？跟上帝的义有关，跟称义有关，跟赦罪有关。然后信心的结果是什么？永生，永远的活着。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义哈，它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在律法之外显出来的义，然后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义不是人的义，这义是上帝的义。跟从后书五章二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只有两种宗教，只有两种信仰，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门派，但是归根到底只有两种。一种是出于信心的宗教和信仰，一种是行为宗教。信心的背后是赦罪，是永生，而出于行为的宗教的背后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没有永生。在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三种宗教，大家一定要注意，只有两种，一种是因信称义的基督信仰，另外一种是以行律法为本被咒诅的。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事情上分得一清二楚。接下来呢，说为义人必因信得胜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提到的这个信哈，这个信这个词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它，但是它有很深刻的含义。这个信在原文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信在原文在旧约的时候啊，它主要的含义是信实和诚实，以及忠诚，还有坚信不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信哈，它并不是一种肤浅的信，它并不是说哎呀，我信了，我随便就说信了。这个信指的是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持续的、坚固的、毫不改变的相信上帝一切的应许，是对上帝话语的信。它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所说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信跟上面那种弯曲，那种不正直，那种心理膨胀，自高自大，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接下来信的结果 是因信得生，这个生就是永生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所以说我再次重复一遍，前面的时候上帝说把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人容易读懂，或作随跑随读，指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它贯穿于我们整个信仰当中，这句话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历世历代哈，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被魔鬼以及魔鬼的儿，那个魔鬼的种类攻击歪曲最厉害的一个真理。你会发现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有太多的臭类，他告诉你不单要讲出来，不能光有信心，还有行为。所以说弟兄姊妹，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是照亮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至关重要的一段经文，它将决定你的信仰是真是假，以及你是否能够得到永生，以及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充满着灾难的时代，教会能否存在下去。所有不是因信称义的人一定会被上帝看作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的人。所有没有因信称义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我们来看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首先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这个加勒底人因酒诡诈，这个酒啊，它是有定冠词的啊，它是一个特质啊。后边说呢，他不住在自己的家中啊，他是不安分，然后说他的贪欲啊，扩充如同阴间。最后讲到哈，他的一大特点就是说去聚集万国的财富归向自己，然后把很多国家的民聚集起来，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经文呢，它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作用啊，就往翻一下。而且我再说一下，第五节呢，原文没有这个加勒底人这三个字，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今天啊。好，从第五节开始的弟兄姊妹，圣经开始讲论什么是不信，不信的人有什么特征啊。这个词呢，就是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的那个酒，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哈。这个酒啊，我在箴言书当中讲过，它主要指的是邪灵以及邪教，或者说假教会、假信仰，与敌基督的信仰以及理念有关系啊。你可以去看一下箴言书的二十三章啊，从二十七节呢看到三十五节，在那里提到妓女哈。又提到这个流连饮酒，然后寻找调和酒的人啊，他的一些特征。这个酒啊，在这里，弟兄姊妹，它不是指的因为喝酒做错事，它指的是因为有一种邪恶的教义，有一种错误的理念在影响着加勒底人，以至于他做出残暴的事，他做出诡诈的事。好，往下看。首先呢，不信的人呢，如加勒底人，是心高气傲的人，是自大的人。啊，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心高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他是自高自大。而且提到呢，他贪心不知足，如同阴间扩充自己。箴言书三十章十五节和十六节说啊，这个不知足的啊，除了有蚂蟥之外呢，还有这个阴间啊，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最后一件大家注意啊，这跟今天是一样的，说聚集万国归向自己。我们会发现哈，今天仍然有这种人和这种国家，他在世界范围内呢疯狂的扩张，去偷取掠夺钱财， 啊，偷取别人的技术，掠夺别人的钱财，而且他把所有的人民啊，他统治权下的人都归给自己做奴隶，他用强制性的思想统一来奴隶人，他把所有人的钱财都共享给他自己，啊，我不用说，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二章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基于讽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我们来看这里哈，用咱们第六节呢，原文也没有这个“加勒底人”这几个字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到哈巴谷书二章六节的时候，在上帝向哈巴谷启示这段经文的时候，加勒底人有没有兴起来呢？那个时代还没有兴起来，那是差不多之后，有差不多有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预言当中呢，在上帝对先知的回答当中，已经开始讲到他的结局。你看到没有哈？已经开始讲到他的结局，啊。也就是说，首先从一个层面来说呢，上帝要告诉哈巴谷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羡慕他，你们也不要对他心怀不平，啊，也不要贪恋他所贪恋的东西，因为他的结局很惨。惨到什么地步呢？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到将来的有一天，加勒底人的悲惨下场要成为传说。你要明白哈，不是说他的丰功伟绩要成为传说，而是说当他倒台的那一天，当他垮台的那一天，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就像今天的大巴比伦淫妇。而且呢，又要被整个世界的人呢谱上曲儿，做成诗，世世代代的传唱。这里有两个词哈，一个就是说它会成为笑柄，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呢也有时候也念作箴言啊，还有指它会被啊做成什么呢，讽刺性的作品啊。在这里将来呢，万国呢会嘲笑他，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曾经被他打击过的人会说，祸哉，说你有祸了，因为你增添了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要明白哈，而且后边说呢，后边说这个夺取人的当头，就是说你用高利贷的形式，或者说钻人空子的形式，趁人之危的形式，然后呢让别人把贵重的物品抵押给你。你看到没有，在这些今天仍然存在，我们不用提哪个国家，大家心里都明白。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叫就是说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从一方面来说，就是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增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及趁人之危要挟别人，使别人把贵重的东西抵押给你。所以说加勒底人呢，在当时那个时代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诡诈的方式在扩充自己的钱财，扩充自己的奴隶，然后使着其他的国家也被他控制。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弟兄姊妹，你看第七节很有意思哈，原文的意思是啊，那向你索要利息的岂不忽然起来吗？啊，原文这个词它可以翻译成这个咬伤你，在原文啊可以翻译成向你要利息。当然明白什么意思吧，这跟前面的经文是一个对比，前面是你抢人家钱，前面是你拿别人当头，你给别人要利息，现在怎么样，反过来了，人家成了债主，你成了欠债的，人家要给你要利息，你该偿还自己的罪债了。后边说这个扰害你的岂不兴起，这个扰害你原文的意思是让你感到颤抖的会兴起来，让你害怕，让你昼夜不眠，让你心里哆嗦的人或者国家或者势力会兴起来，然后你突然之间 成了别人的什么鲁物啊，成了别人的战利品。原本是掠夺者，最终成为受害者，成为被掠夺者。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上帝他在历史历代当中都这样做工作。他有的时候暂时许可啊，有一些国家迅速的兴起来，然后呢他也让他在世界上做，但是终有一天他会完全毁灭他。二十八节说，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来看这里哈，二十八节讲到哈，这个邪恶的国家，这个邪恶的政权，他抢夺许很多的国家，他杀了很多的人啊，他在国内杀人，国外也杀人，然后呢他施行强暴。但是所有的被他害过的国家和民，那些没有被他干掉的，将来有一天会反过来吃掉他，会反过来抢夺他，会反过来杀戮他啊，上帝在历史历代都做这样的工作。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大家注意哈，在原文当中这个顺序是反过来，原文先说祸灾啊，后边是这些话，原文说祸灾，你接下来往后看这个第二章有很多开头有这个祸灾啊，我给你讲一下。这里哈，为本家积聚不义之财，这人有祸。什么叫积聚不义之财呢？原文的意思是以暴力取得，以强行征收的方式取得。我把你共产了，我把你共享了，强行取得啊。不义之财的意思就是不正当的利益，非正常劳动得来的钱财。而且呢后边有一个词，原文说坏的钱财啊，这些恶人呢他积聚钱财，然后说往高处搭窝，指望免灾。我们来看啊，后边还说了为他的家啊，他所有的钱财他也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也不管啊世界人死活，他就光往他家弄钱啊。这个往高处搭窝，他原文的意思是在高处搭一个鸟窝啊，就像鹰哈，他有一些鸟吧，他为了防止野兽啊伤害他，他把窝建到很高的悬崖边上啊，就是这个意思。后边原文说指望自己呢从灾难的手中得救。也就是说呢，在那个时代呢，加勒底人呢用建高大的城墙也好，用建强大的军队也好，以及各样的手段，各样的残暴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财产。今天你会发现哈，世界上有一种人啊，他也这么做。实际上他们呢也预料到会有灾难，会有报应，但是他们想了一招，人家利用关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人家把钱放外国，人家把老婆孩子往外国放啊，就像这里所说的，指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保住自己的后代，保住自己的家庭，然后保住自己那点钱。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时候一到，你无论放在哪里，上帝都能让人找到你。第十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二章十节再次讲到恶人，也可以说讲到不幸，就是说你只为你自己家着想，为你的家族着想啊，你为了你的阴谋，你为了你的钱财，你剪除伤害了很多人的性命，伤害了很多国家，然后犯了罪。但是哈，你的这种图谋啊，二章十节原文说，你的这种图谋，你的这种犯罪，其实最后呢会让你的家蒙羞，也会让你搭上自己的性命啊，这是一个反转啊，就是说本来杀人，本来就阴谋是为了自己家，但是最后自己家成为羞辱，而且自己也丢掉了性命啊。 他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因为创世纪九章五节上帝说过，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受试人，我必讨他的罪啊，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有的杀人者，所有的谋杀者一定下场很惨。二章十一节哈，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们，墙里的石头有生命吗？没有。房内的栋梁有生命吗？也没有。但是这里上帝说，这些谋杀、这些阴谋、这些罪恶，有一天墙里的石头会出来作证，房内的这些木头、这些栋梁会出来作证。大家如果看创世纪四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四章九节的时候哈，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上帝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狡辩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但上帝说什么？说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怎么样向我哀告，地开了口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里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这个墙内的石头啊要哀哭哀求啊，屋里的栋梁必作见证。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一场阴谋即使消灭了所有的证人，但是有一天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会出来控告他，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恶立义的有祸了。弟兄姊妹，二章十二节呢，中文原文也是反过，原文的意思是说，首先有个祸灾啊，祸灾啊，那以人血建成啊，以后边说以不义建造城镇的有祸了。二章十二节呢提到对人的对罪人的咒诅，以及呢提到啊他的罪恶。他说以人血建成啊，用鲜血建起了这个城。后边说什么？以不义建造城镇。所有靠着流血啊，靠着这个叫什么一将成名万骨枯，靠着别人的鲜血和尸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最终必然灭亡，他们会被上帝咒诅。但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包括接下来的经文，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哈，大家仔细去看这里。实际上这节经文哈，它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过。我们前两天呢讲到弥迦书的时候哈，弥迦书的三章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趋往政治，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前两天讲这个弥迦书的时候提到哈，就是说世界的罪恶呢渗透了教会当中。事实上弟兄姊妹，这里这个哈巴谷书的这个十二节，它实际上是在谴责加勒底人的罪恶，在谴责外邦人的罪恶。但是弥迦书三章十节是讲的谁的罪恶？以色列人的罪恶，教会里的罪恶。所以说大家注意哈，只要是你不信啊，或者说你的信息是假的，你一定走向跟世界同样的道路。而我接下来告诉你，接下来你会发现讲的这些咒诅，讲的这些祸，讲的这些上帝所厌恶的事情，有很多不仅加勒底人有，以色列人也有。但是呢，最终对于这样的罪恶，上帝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惩罚和处理，因为这本身就证明你不是一个信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单在世界上有这种以人血建立城镇啊，以罪孽建造城邑，而这种罪恶呢渐渐的进入了教会当中，教会也在道德吃人，教会也存在不公义，教会不为那些受爱的说受害的说话，受冤屈的说话，教会为恶人站台。所以说 这样的人都是不信的，都是有祸的。十三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我们来看在这里啊，这个中文翻译和原文是反过来的。原文说看呐、啊，有这么一个词儿，这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呢华吗？后边说什么是出于耶和华呢？万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艰辛建造的归于无有。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以及它跟上面的经文的关系。十二节十三节的经文实际上是接着十二节来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说哈？这里哈，这个列国劳乏所得的啊，还有这个众民劳碌得来的，它指的就是前面的以人血啊建立城镇啊，以罪孽建立城邑。圣经说啊，二章十三节说，这一切呢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啊。什么出于耶和华呢？就是这些人将白干，白白的图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这个众民啊和这里的列国啊，它是什么意思哈、啊？它实际上在讲啊，在历史历代，你会发现啊，从历史历代，你看以色列历史，你再看世界历史，历史历代有很多像加勒底国和加勒底民这样的人和势力兴起，兴起之后呢，然后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杀戮，不断的增添自己的钱财，但是终有一天呢，会归于无有。大家注意到没有？所以说上帝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上帝呢就让恶人，就让人类呢，让这些不信的人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计谋去作恶啊，去流血，去建造。但是到突然的一天，上帝会让他们所有的劳动完全化为乌有，这是上帝对恶人的报应。这里的众民也好，这里的列国也好，我们可以把它看得更远，不仅局限于那个时代，而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所以说这些预言呢，我再次强调，我们不要把它看作已经过期的预言，我们应当把它看见正在应验和将要应验的预言，它在今天呢对我们仍然有效。十四节我们来看哈，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哈巴古书二章十四节的经文呢，在旧约有两个地方也有相似的经文，一个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那里也提到，在我的圣山遍处，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还有诗篇七十二篇十九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弟兄姊妹，二章十四节，大家注意，二章十四节是哈巴古书第二章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刚才讲过哈，哈巴古书第二章前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那个关于因信称义的经文。还有一节经文是因信称义的背后的根基和根源，什么呢？二章十四节其实是弥赛亚的预言。大家注意哈，因为这里说哈，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世代会开始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怎么样，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旧约那个世代，是不是外邦人都认识耶和华的荣耀？不是的。是不是都知道这些知识？不是的。但是哈，从耶稣降生，然后耶稣升天以后，这句话，这个二章十四节开始持续的应验，直到今天，直到末世。只有耶稣降生，他受死复活升天以后，认识上帝的知识才开始从这个世界上传扬。也就是说，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并且教会要在整个世界在地级去建立。 而且当谈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的时候，你去看约翰福音，那你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说翻一下，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上帝的荣耀跟他的儿子有关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上帝的荣耀跟他的儿子受死有关系，上帝的儿子跟上帝跟圣父本身享有同等的荣耀。不认识基督就不能认识上帝，就不能认识耶和华。所以说二章十四节是弥赛亚的预言。如果没有这个二章十四节关于弥赛亚的降生，如果没有耶稣降生，你今天你没有信的对象，你明白吗？你也不可能称义。所以说信心背后的对象和根基是耶稣基督。十五节大家来看，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句话不好懂哈，因为这句话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什么叫给人喝酒加上毒物，喝醉的好看他下体还有祸了？用怎么二章十五节呢啊，中文的翻译和原文是反过来，原文的意思是说祸灾啊，前面有个感叹词，就是说祸灾有祸了。什么人有祸？听好了哈，那给他的邻舍喝啊，就是喝就是喝酒的意思。后边说又加上毒物啊，这个又加上毒物，原文的意思是说又在这个酒里边掺上他的愤怒啊，然后使他喝醉。后边说，好看到他的这个下体，看到他的阴部，看到他就是看到他的隐私部位的，啊，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呢？你很难想象，有一种人他请你吃饭，请你喝酒，是为了让你出丑，啊，我在这个国家当中见过这种人，啊，也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且呢，原文的意思是给邻舍喝酒。其实你看上下文的话啊，应该是他给他邻国的人喝酒啊，他给其他的国家喝酒。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二章十五节你发现一个事情，他跟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一样的啊。那你说又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讲过原文的意思，这个加上毒物，原文的意思是从酒里边掺上他的愤怒，就跟启示录讲的这个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历史历代呢，敌基督的势力以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背后的属灵背景是一样的。在旧约的时候，在挪亚就是说从洪水当中出来啊，出了方舟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有一个尼路帝国建了一个巴别塔，巴别塔和这个巴比伦是一个意思。然后到了哈巴谷这个时代呢，上帝预言呢会有一个新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叫什么大巴比伦帝国，他用他邪淫大怒的酒与这个世界行淫，与他的国民行淫，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行淫。圣经说这样的人这样的国要受咒诅，他有祸了啊，因为他跟你来往，他跟你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说他请你吃饭也好，他最终是为了害你。这个邻舍呢，你往后看的话，他可以翻译成邻国啊。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方式，他们所有的跟你的通商来往，他们所有对你的示好， 都是为了加害于你，他用这样邪恶的方式扩张。启示录十八章第三节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巴别塔也好，加勒底人也好，还是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大巴比伦淫妇也好，它都代表着历史历代敌基督的宗教以及思想以及组织和党派啊，可能叫的名字不同，但是背后都是魔鬼。可以去看箴言书二十三章啊，那里讲到这个酒的事情。十六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十六节呢是对应前面的经文，因为前面的经文呢，他把人灌醉，他露出别人的下体，使别人受辱。现在怎么样？现在换成他受羞辱，别人要露出他的下体，他的这些荣耀也会变为羞辱。而且呢，这里讲到一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集团呢？未受割礼的，啊，后边提到上帝的杯啊，我们来往下看。你看启示录十八章和这里完全一样的，启示录十八章六节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上帝预言这样的国度，这样敌对基督、祸乱世界啊、淫乱世界的国度呢，将灭亡。有一天他会突然灭亡，他会完全蒙羞。而且这里呢，讲到他是未受割礼的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一节讲到啊，这个国度、这些国民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啊，走向上帝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未受割礼其实就是不信的意思。所以说呢，这没有受割礼的人啊，换句话来说是没有接受福音、没有受洗的人呢，他与永生无份，与基督无关。这样的恶人呢，作恶然后又遭受报应，最终灭亡，是跟不信有直接关系。对应的呢是哈巴谷书二章的四节。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人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耶稣。人灭亡表面看啊，人觉得是因为他行为不好，其实是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不信。后面提到上帝右手的杯会递到他的手上，上帝的愤怒会倾泻在加勒底人、大巴比伦以及他的跟随者身上。在启示录十四章十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啊，酌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染。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啊，讲到永远的审判。十七节哈，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好，我们来看，往下翻一下。大家可能不理解哈，这也说往上看，这也说你向黎巴嫩行的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弟兄姊妹，这里是一种预言， 也是审判。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呢，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兴起以后，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加勒底国，加勒底人兴起之后呢，他攻占了很多的国家，而且呢，他残暴到一定地步呢，他可能为了炫耀自己，也可能是为了掠夺资源，他砍伐了黎巴嫩的香柏树，然后放火烧掉了黎巴嫩的森林。所以说在做这些的同时呢，有很多的丛林里的动物和野兽因此受到惊扰和死亡。黎巴嫩在圣经当中呢，它指的是以色列北方的一座山啊，在圣经当中它主要不是指一个城市，它指的是一座山，那个山主要是产树啊，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说巴比伦的骄傲残暴啊，以及这种扩张啊，他到一个地方就吞噬一切，然后毁掉那个地方的树木啊，也毁使那个地方的动物呢得到惊扰。上面说他们所做的残暴呢，将来有一天会还给他们。所以说二章十三节说，劳碌所得来的被火焚烧啊。这个哈巴谷说二章十节说，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啊，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将来呢他也会被人杀害。后边提到啊，他杀人流血啊，向城中啊，原文是向地和城中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十八节我们来看这里哈，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艺术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个二章十八节他在讲谁呢？大家要明白，他在讲加勒底国，加勒底人，或者今天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加勒底国一样敌对基督的国家、党派以及组织。首先呢，十八节开头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也说他说后边圣经十八节说后边说这所有的动作都没有益处。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制造他的人啊将他刻出啊，人手所造的是圣经禁止的啊，就是雕刻偶像。中文说是虚晃的师傅，原文的意思是做成偶像来做虚假的指引。弟兄们，你会发现哈，在今天这片土地上啊，和旧约时代的这个加勒底国一样，统治者往往喜欢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造神运动。就是说他会竖起一个偶像，然后呢引导国民呢去敬拜一个啊，或者说所谓的伟人。在加勒底国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尼布甲尼撒会强迫所有的人敬拜他所立的金像。在今天呢，统治者会强迫所有的人把所谓的伟人像挂在教会当中啊，强迫整个国民呢去敬拜一个人，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原文的意思是做出这个偶像来做出虚假的指引，就通过这个偶像来对人进行洗脑，进行欺骗，进行控制。后边说制造者依靠本身所做的这个偶像，或者原文的意思是成品，像加勒底国这样的邪恶的国家啊，这样的集团，他靠的就是这个虚假的偶像。就像今天呢，靠一个偶像，靠一种理念来给人洗脑进行操控啊，他实际上就靠这个偶像来操控人。一旦这个偶像这个谎言破灭，这个国家将化为虚有。而且哈，你会往下看，后边说，后边说这个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要说这个偶像 他不能行神迹，他也不能做什么，而且他还需要人来服侍他，需要人用谎言，人用宣传，用一些杜撰出来的东西来为他进行宣传，这些对人毫无益处。弟兄姊妹，对教会和基督徒也没有益处。我刚才讲过哈，实际上这后面几节的经文当中呢，有一些不仅仅是世界的罪恶，也有教会的罪恶啊。你去看这个弥迦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呢，提到上帝呢将拆毁以色列当中的偶像。今天有很多的偶像进入到了教会，弟兄姊妹，有很多基督徒崇拜所谓的伟人啊，有很多的基督徒有自己的偶像，这是可憎的，甚至说没有益处。然后看一下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呢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啊。二章十九节，弟兄姊妹，原文是以这个祸灾开始的，你看中文没有哈，原文是这个祸灾啊，一个感叹词放在前面，就说有祸了，祸灾。什么样的人有祸了呢？就是说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啊，说那人有祸了。他岂能指引人呢？看呢，他被金银包住，里头毫无气息。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十九节告诉我们哈，宣扬这些偶像的人有祸了啊，那些就是说进行造神运动的人啊，为所谓的伟人去唱赞歌洗地的人有祸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的基督教世界，有些人竟然为西律唱赞歌，有些人竟然为这些偶像去洗地啊，有些人去崇拜棺材里边的一块腊肉。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有祸了。当这些假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一戳到他这个偶像，他就给你翻脸。圣经说这样的人有祸了啊，后边说这个还能教训人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说你难道要被这种运动所吸引吗？你难道要跟着人去为这些伟人唱赞歌吗？换句话说，你还是人吗？你不是人，你是畜类，你也不是基督徒。再往后说，看呢是包裹金银的啊，后边说里面毫无气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所有的伟人，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为了统治啊，用谎言这样的编织的方式，人为造神运动造神的伟人，都是外表光鲜亮丽，都是外表伟岸正直，都是金光灿灿，其实那个伟人里面是充满着污秽，而且干过很多惊天的罪孽和无耻的勾当。今天中国的基督徒要远离偶像，远离这种伟人的敬拜，你不要对西律歌功颂德，你不要参与这样的罪恶，若不然上帝会咒诅你。后面说他里头毫无气息，偶像的本身没有气息，偶像的本身根本他自己就没有这么好，他也更不可能赐给你气息。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加勒底国的最后一任君王波沙撒王就是因为敬拜偶像而灭亡。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他向天上的主自高啊，把圣殿当中的器皿拿到面前去饮酒啊，去侍奉赞美那些偶像，却不归荣耀于神。所以说加勒底国后来灭亡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事件，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所有的基督徒要从这些邪恶的运动当中，要从这些伟人崇拜、偶像崇拜当中脱身而出，不然有一天上帝会把你丢到地狱里。基督徒就是单单的敬拜上帝，单单的敬拜耶稣，不能有其他的偶像和假神。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二十二节呢，第一个词就是耶和华，而且前面呢有一个连词哇哦，表示跟上面啊十六节的关系。二十节，弟兄姊妹，上帝在讲完了上面所有的话啊，讲到不信，讲到假信，讲到罪恶的时候，接下来二十节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敬拜上帝，人应该过怎样的人生，人应该信靠上帝，敬畏上帝，过聚会听道的人生。二十节，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不单向外邦人宣告，也是向很多教会里的人来做出宣告。上帝告诉我们，第一啊，只有耶和华是圣的，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稣基督是神，世上没有其他的神。另外一个，只有上帝的教会是圣的，除教会以外，上帝没有在人间设立其他的组织。所以说22节，上帝告诉我们，告诉外邦人，也告诉今天的基督徒，你不要再敬拜侍奉偶像，侍奉所谓的伟人，侍奉希律，以及侍奉他们邪恶的思想。你要起来，来到主的殿，来到主的教会当中。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而且上帝向什么人发出邀请啊？全地的人，向整个世界发出邀请。后边说这句话很重要哈。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怎么样？肃静静默。我们教会每次主日崇拜都有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说，第一，你要尊重上帝。第二，你要尊重上帝的教会。第三，你要尊重教会的秩序。你来到教会是来听的，弟兄姊妹，是来聚会听到的，而不是提供建议说三道四的。上书五章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弟兄姊妹，基督徒也好，慕道友也好，来到教会当中应该学会沉静学道，而不是说三道四，而不是说牧师，你讲这个信息应该改一改，你这里不合理，那里不合理啊！你那里又提到了敏感信息，你这里又提到这个信息。全地的人应该在教会里闭嘴，应该对上帝的福音闭嘴。尤其是今天中国的很多三自教会的很多一些那些类似山东大妈那些人，应当闭嘴，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这是天的门，来到神的家里应当沉静学道，而不是说三道四。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诫我们要尊重上帝。什么叫尊重上帝呢？尊重他的教会就是尊重上帝。怎样是尊重教会呢？就是沉静学道，过聚会听道的生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也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与门同在，也安静我们所有人的心，求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与门同在，也使我们的福音能够借着音频视频传到远方，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愿主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